好的啊，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开始灵修约书亚记第七章啊。约书亚记第六章是代表着胜利，代表着荣耀。约书亚记第七章啊，代表着失败，代表着羞辱。圣经就是如此奇妙啊！以色列百姓瞬间从得胜当中啊，就掉到失败，从荣耀当中就到羞辱啊，就转变到羞辱。第七章开宗明义第一节啊，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很奇怪啊，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谁犯了罪呢？犹大支派谢拉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啊，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谁犯了罪？亚干犯了罪。亚干是谁？啊，谢拉的曾孙啊，我们一般讲你是谁的时候，一般提到父亲，顶多提到爷爷啊。我都根本不知道我爷爷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啊。爷爷的名字我是知道的，我从来没见过我爷爷的啊。我出生100天，我爷爷就死了。但我也不知道我爷爷的名，爷爷的爸爸叫什么啊。这里讲得很详细，谢拉的曾孙啊，曾祖父。撒底是爷爷，加米是父亲，亚干取了当灭的物。亚干取了当灭的物，为什么第七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亚干取了当灭的物，为什么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这个原则又一次体现了，就是我之前不厌其烦的，因为重要的事情要讲无数遍。以色列人到了出埃及，到西乃山脚底下之后，从出埃及19章开始，摩西之约是神与整个以色列会众所订立的约。以色列会众就是神的教会啊。所以在上帝眼中，以色列人教会是如同一人。所以，整个以色列会众当中，当亚干犯了罪，整个以色列人就犯罪；当亚干失败，整个以色列人就失败；当亚干蒙羞，以色列人就蒙羞。神的怒气首先是向以色列人发作的。那么，怎么发作呢？用什么的方式来发作呢？啊，在旷野当中用瘟疫来击杀他们吗？不是啊。在迦南地，这样一个发作的方式就是失败。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将来的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历史当中不断的重现。等到将来，无论是士师时代啊，列王时代，以色列人常常说啊，他们的王啊，当他们的王是恶王。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神就开始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而发作一个最显然的啊，经常会发生的一个模式，就是在与外邦人的征战当中失败，被击杀，被掳掠。所以在这里呢，第二节到第五节，插叙了他们在爱城的首次的失败。在他们攻打爱城之前，约书亚也仍然差派探子去窥探爱城。好像这个成为了以色列人觉得一种战术啊，一种战略上的安排。 原来他们去窥探耶利哥城，带回来的是一个好消息，就是耶利哥人的心啊，都在这里我们的面前消化了。耶和华已经将耶利哥人交在我们的手中了。然后他们去窥探爱城，很明显没有上帝的同在，所以他们得回来的消息也是好消息，但是这个好消息是人本主义的好消息，是从人的角度去看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们必定得胜，因为他们人少城小。这是从人的角度去看，人的角度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达成。拿下爱城，易如反掌，因为我们耶利哥都打败了。他们忘了耶利哥的打败不是仗着他们人多势众，是仗着耶和华亲自率领、亲自带领耶和华的旨意的成就，是仗着他们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的。在约书亚记导论在讲到主日啊，讲到约书亚记第一章啊1到9节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讲过约书亚他为什么会刚强壮胆啊，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着他的经历，因着他所持守的约；第二个原因，就是因着耶和华的律法要在他的口中不偏左右。我在主日的时候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这是以色列人的核心力量。你们现在锻炼身体都要锻炼自己的核心力量啊！你的核心力量如果弱了，你连站都站不起来啊！所以汪老师就是因为核心力量不足，所以驼背弯，那个身体就站得不直，是吧？明白意思吗？以色列人若他们的核心力量弱了，他们就无法在耶和华面前站立，更不能在耶和华的仇敌面前站立。所以他们回来报个好消息，爱城我们必定拿下啊，因为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眼前，爱城人如同蚱蜢一样，轻易就可以碾过。所以，这同样的窥探耶利哥，窥探爱城，这个结果是不同的。因为在窥探爱城之前，神的怒气已经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他们得回来的就已经不是像耶利哥一样的报一个耶和华已经将耶利哥人交在我们的手中这样一种充满信心。的这样一个宣告了。爱城的这一段啊，我就不用去细讲，因为书中我觉得圣经妙就妙在这里啊。当他记载一些事情，如果他要很简略的记载，他彰显了这种文学作品的相当高超的水平。就是从2节到5节寥寥数语啊。寥寥数语，把这个爱城之战的一波三折都交代很清楚。第一是窥探，窥探之后回来带来好消息，带来好消息就民心就军心大振，是吧？军心大振之后，就3000人就出发了。这个3000人肯定是争先恐后的报名，因为他们认为这根本不是敢死队，这是去摘胜利的果实，这是去抢头功。所以这个3000个人他们就出发了，然后就被爱城人击杀，就被爱城人追赶，并且被他们杀败，最后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非常讽刺。众民的心立马从前面收到探子的那个消息的时候，军心大振，到最后马上就消化如水了。什么东西就让他们马上就开始。啊，开始的时候认为我们一定会赢，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多势众。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我们一定就死光了，我们一定就非常糟糕了，消化如水了。仅仅因为他们被杀了36个人，明白吗？借着人的视角所鼓起来的勇气是如此脆弱，知道吗？仅仅36个人，圣经讲得很清楚。你看他寥寥数语，但是他重要的东西，他愿意花笔墨。他告诉你，他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死了36个人。 36个人比起那个3000个人的战损比，你可以马上就看得出来。仅仅死了36个人，他们的心就已经消化骨髓了。所以，从人的角度的刚强壮胆，从人的角度被鼓起来的刚强壮胆。瞬间就消化了，以至于第六节约书亚要撕裂衣服啊，把灰蒙撒在头上啊，这些动作都是标准动作，这些标准动作呢，当然从属灵上有他们向耶和华悔改的意思，但是这就如同基督徒主日在教会里面啊举起手赞美，这是标准动作。并不代表你的心就尊耶和华为圣。约书亚带领着大家匍匐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匍匐在耶和华面前所讲的这段话呢，就是一个字啊，就是一个字。我觉得这段话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啊，就是一个字，就是哀啊，就第一个字哀哉啊。中文翻译的非常好。说白点就是伤心啊，悲痛欲绝，悲痛欲绝。约书亚代表以色列人不断的问题：主耶和华，你为什么领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回到约旦河那边去倒好。他们在旷野呢？觉得还不如回埃及，过了约旦河呢，还不如回约旦河算了，啊，反正要往回走，这种回去啊，你知道吗？在旷野要回到埃及，跟现在想要，我们不如回到约旦河那边倒好，这些就叫方向性的选择。我们常常讲啊，方向比速度更重要，你慢一点、快一点没有问题的。哪怕停止不前，暂时思考、安静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转身。转身就意味着否定，懂不懂？方向性的这样的一种转身，就意味着我否定原来的方向。在当新约耶稣基督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就是转身，你们要回来。不能再在罪的道路当中直奔了。那以色列人当然他们在旷野就想转身，过了约旦河又想逃跑，就这样啊。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看到没有？转背逃跑，这是神的吩咐吗？是你们自己消化如水。约书亚不明白是他们自己因着犯罪。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啊，迦南和这一切地上一切的居民就必围困我们，叫我们的民从这个地上除灭。啊，我觉得这些中文都翻译得非常好，非常有圣灵的感动。因为这句话，你们如果注意，真的之前听灵修以后发现，这些跟我之前所强调的是不是都衔接在一起？耶和华的命令是要让他们进军迦南，将他的名，迦南诸王的名，巴力的名从这个地上除灭。他们如今却预判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的名在这个地上出名，所以还不如回去。然后最后加一句：“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约书亚说这样的话，如同前面把灰撒在头上一样，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从心里面尊耶和华为大，我觉得都是表演。他们实际的重心就是在祈求神，我们失败了，我们快要死了，我们的名要被除灭了。那么你的名该当怎样行呢？是不是我们的名被除灭了，你的名就蒙羞了？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这是最后是加这样一句话，这些都是软弱了。 这些失败和软弱，不是仅仅是爱情，不是仅仅是在战场上的失败啊。如果是今天我们只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展开来，这就是双重的失败。他不是仅仅在爱城被仇敌杀败了，然后约书亚和众以色列人就被心里的恐惧杀败了，然后他们就转背逃跑，不是从爱城面前逃跑，而是要从耶和华面前。如果你稍微对自己的属灵生活、灵性的经历稍有一点点醒察，你就会发现这些在基督徒的身上是非常正常。我们常常的软弱，常常的失败，一软弱一失败就想躺平，就想转背，就想逃跑。就想不去面对，就想跪下来祷告，就想要向耶和华表演，就如同一个孩子，90%的哭泣都是因为在你面前要表演一下，对吧？你们做父母的应该非常了解，孩子在你面前哭闹，无非就是要表演。无非就是要重新得到，好像你对他的照顾，你对他的爱，你对他需要的满足。所以1到9节，第1节是交代了一个背景，这些背景都是因着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2到5节是他们被爱城的人击败，6到9节是他们被心里的恐惧击败，然后第10节耶和华开始说话。神当然知道我们的失败，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他的百姓是他必定会带领。这就是在约书亚记导论，我又要跟你们讲约书亚记导论，因为有的时候啊，主日正道的信息呢，我发现时间都不是很够。其实真正的如果要交流，你们应该主日正道我讲一段，你们要讨论或者消化一段。因为在主日的时候，我跟你们讲。约书亚之所以可以刚强壮胆，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叫做神对他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在讲到这个神必定与约书亚同在的时候，我跟你们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同在不是在这里强调的在一起。就是我必定和你在一起，我不会离开你，不撇下你，不丢弃你。他强调的是另外肯定的语态。这个肯定的语态是什么？什么叫做神必与你同在？就是耶和华对约书亚承诺，我必定会带领你，我必定会掌管你。当你软弱的时候，我必定会让你起来。当你偏离的时候，我必定会让你转回。这就叫做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这种同在，不要给我扯什么这种神秘的感觉，属灵的这种，在我认为非常打引号的所谓的属灵的经验，心里的情感的上得到的这种温暖，好像上帝啊，主。将我拥入怀中啊，或者说我的祷告必得应允，不是这些东西。一个基督徒真的经历上帝的同在，是他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在他的一切的失败、软弱、无助的时候，他是不会一直软弱下去的。他是不会一直跌倒，直到死亡的， 因为他是上帝的百姓。所以转折就在第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吩咐命令约书亚说什么？起来，起来。起来的这个意念啊，在旧约不断的出现在以色列的百姓的这样一种软弱、失败。我常常举的约拿的例子啊，躺在船底啊，不想动了啊，不想动了。你要我往尼尼微走，我就往他是走；你要我往左，我就往右。但是神吩咐他要起来。这个起来，在新约是什么？知道？这个起来在新约叫做什么？跟从，去，是的。这个起来在新约叫做什么？今天可能我们就讲完这个起来就可以了，不能讲太多。我发现不能跟你们信息讲太多。不是的，不是跟从，不是只要信，不是刚强壮胆，不是得胜，这些都是后面的事，这些都是结果。在新约，这个起来，就是主吩咐带领他的百姓在基督里复活。Raise up，我刚才讲了啊，就是你只要是神的百姓，神就必与你同在。如今在新约的框架当中，神就必定借着圣灵，借着他的儿子与他的百姓同在，如同主日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第三章一样，神必定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在基督里与你同在，让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刚强起来的根源在新约是什么？不是会幕，不是圣殿，不是宗教礼仪，不是律法，而是什么？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的复活。所以，一个基督徒真实的属灵经历，就是他常常经历这种软弱、失败、击打。但是他也会不断的在这些软弱、失败、羞辱、击打当中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不是你不断的复活，而是你不断的经历与他一同的复活。你一次又一次的知道那个新的种生命、新的那种力量在你的里面开始长大。这个长大就是借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间站起来长大的，借着一次又一次的羞辱重新去耶稣去为你的主的荣耀，感受到他的荣光，行在他的荣耀当中来长大的。所以在之前的灵修当中，我已经不断的跟你们说起来，知道吗？你自己去回想啊，你自己去回想，你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从选民的历史开始，你去回想，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约瑟、犹大啊，你这些都可以去想。一直到摩西，旷野当中的以色列百姓，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整个灵修，我都是不断的告诉给你听，亚伯兰是怎么失败的。他是怎么软弱的，以至于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跟我争论，因为在他们的概念当中，亚伯拉罕就是完美的信心之父。 所以当我讲到亚伯兰对索多玛、俄摩拉城市的代祷的时候，这里面的软弱在哪里？他们完全无法，从来都没有听过，无法去理解。如果你无法从这些东西当中，这些所谓的以色列的列祖当中，上帝的选民当中，去明白他们的软弱、他们的失败，你就不能明白上帝在他们身上施予的恩典。基督徒的恩典之路是怎么被呈现？是因为我们一次一次的祷告蒙应允吗？不是的，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在属灵上的失败，经历在属灵上的软弱。但是又一次又一次的耶和华会把约书亚扔在一边吗？耶和华会转眼不看顾他的百姓吗？不会。耶和华会吩咐约书亚起来，吩咐就是命令。耶和华会对他的百姓说话。如今神就是在他的道当中，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复活，你明白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复活。与这里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要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看到吗？前面约书亚不断的问神的问题：“你为何？你为何？你为何？”现在耶和华反问约书亚一个问题：“你为何像这样匍匐在地呢？”啊，你为何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你明白吗？就是神一下子就戳穿他的表演，你为何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是我所拣选的仆人，前面不断跟你说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你为什么现在如此这样哭哭啼啼的？觉得好像已经绝路了呢？绝望了呢？已经要转背逃跑了呢？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所以这样的匍匐在地，不是出于一种悔改，不是出于向神的祈求，而就是我之前跟前面跟你们比喻的，就像如同你们的孩子在表演，在撒泼打滚。所以神说你要起来，这种状态，就你明白吗？他这里是用两种的啊。外在的状态来比喻一个人的这种属灵上的一种情况，一方面是匍匐在地，如同世人一样，好像没有父母了，好像没有神了，如同没有神的外邦人，如同没有父的浪子一样。然后一方面呢，是起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重新起来。因为从第七节一直到第九节，约书亚所问的所有的问题，你看他遗漏了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吗？约书亚不断问主啊，为什么要让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使我们灭亡呢？为什么迦南人会把我们除灭？怎么样？怎么样？约书亚问了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疑问，约书亚有那么多的疑问，约书亚漏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约书亚作为以色列人的首领，作为神所设立的他百姓的牧人，在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爱城大的失败当中，如果他仍然刚强壮胆的抓住耶和华给他们的应许不放，什么应许？我必定会带领你们过去得地为业得胜。只有一种原因你们会失败，哪种原因？当你们偏离我的话，偏离我的道。约书亚应该非常清楚，前面无论是摩西在生命记当中反反复复提的，你们蒙咒诅，你们蒙击打，只有一个原因，知道吗？没有其他原因。当神的愤怒咒诅要临到他的百姓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你犯罪了，很简单。当你认为上帝弃绝你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先弃绝了他。约书亚本应该作为以色列的首领，上帝的仆人，在这里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主啊，求你告诉给我听，我们犯了什么罪？他问了吗？没有。 他的祷告理应该是很简单，主啊，我们犯了什么罪？求你告诉给我们听，我们整个以色列会众当中到底犯了什么罪？因为这个罪如今是隐而未现的，以至于我们失败了。明白吗？这是他马上应该要问的，因为在他头脑当中，他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他有这么问吗？没有。这就叫做，这就是这里耶和华说的，你为什么要这样的伏在地？你的这样的一个祈求，彰显了你如同其他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的软弱，一样的健忘。忘掉了上帝的应许。从现在这个时候到摩西死，申命记最后，摩西做摩西之歌死，才过了很短很短的时间。你是谁？你是摩西的继任者。你们就已经忘了，已经认为耶和华会随意的将你们丢弃，怎么可能呢？明白吗？起来，正确的方式，回到耶和华面前，起来，抓住耶和华的应许。好，现在我问你们，在新约，你要抓住的应许是什么？你要抓住的应许是什么？什么能让你刚强壮胆？什么能让你可以在全地见证基督是主是王？这件事情是容易做的吗？当然不是。在昨天讲到耶利哥城的征战的时候，耶利哥城墙是倒塌了，瞬间倒塌，就像变魔术一样，但是进去的那样的一种搏杀。是需要你亲身去经历的啊！你的应许的核心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再讲一遍，你的应许的核心是什么？神话语的核心是什么？神在耶稣基督里对他的百姓的恩典的核心是什么？是什么？是你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活，这就是核心。这就是你所受的洗，这就是你心里面所受的割礼啊。主日引用哥罗西书第二章，你所受的割礼是什么割礼？是什么让你脱离肉体的情欲？是什么让你脱离死亡啊？这就是叫做起来，明白吗？什么叫做伏在地啊？就如同死人一样。新约框架下的基督徒，我们每天要警戒的，就是我们不要明明是上帝的儿女，却如同没有父亲的浪子；明明有牧人的带领，但是如同都要自己去找吃找喝的那些。流离失所的羊群，不要明明已经是活人，却仍然活着像个死人。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本来是预备是讲一章的，但是我们跟从圣灵的引导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讲到第十节。讲到以色列人的犯罪的背景，约书亚和整个以色列会众的软弱，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因着爱城的失败，他们就软弱，消化如笋。然后耶和华吩咐他们起来。我们不是在指责约书亚，不是在边上看以色列人的笑话，明白吗？因为这就是上帝百姓真实的经历。这就是上帝带领他百姓的方式，这就是你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懂吗？我盼望你们能够经历到失败， 更加经历到神让你在基督里起来，你经历了自己不想再活在，不想再仍然在那个死亡的死人的状态当中，抓住耶和华的，抓住耶稣基督的应许，在基督里活过来，站立得住。好，祷告结束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如今你在你的儿子里面所做成的事情已经赐给你自己的教会，你将生命赐给我们，你将你的义赐给我们，你将这样的一个道路真理赐给你自己的教会，赐给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一同在你里面去行。这个世界看不到我们，这个世界不认识你，这个世界也看不到众教会众弟兄姊妹在你里面的合一。但是主，你的眼中只有你的教会，你的眼中只有你的百姓，只有你用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你的儿女，你也必定与我们同在，不撇下我们，不离弃我们。我们的心却常常撇下你，离弃你，忘掉你。求主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每天能够兴起来，打那美好的仗。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保守你自己的教会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